大家好，欢迎收听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我是主持人梁秀梅。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以诗疗伤。我们来谈谈女性的情欲自觉，这个主题怎么能够不邀请我们的淡水诗人颜爱玲呢？欢迎颜爱玲。
秀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女诗人颜爱玲。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颜爱玲来谈这个主题真的是太恰当了，因为她有非常丰富的，以女诗人来讲，她是非常早在谈情色情欲的诗的。
其实如果你看维基百科或是查任何云端上面的资料，都会说颜爱玲是台湾第一个什么具有计划啦，然后书写情欲啊，然后把情色跟情欲写在前面，而忽略了我其实要表达是性别的觉醒。那性别觉醒才会包含情欲的自觉，所以不如先去看看我在年轻时候就怎么写的。我没有计划，我必须讲 我是被贴上标签的。
是，你也是很多性别的研究的论文啊，或者是非常多的人把你的诗转化成艺术作品。
对，目前为止有像那个罗斯荣啊，金曲歌后罗斯荣，他改编《超级贩卖机》，还有就是小老鹰改编的那个夕阳前发生的事，那首诗很可爱，而且这首诗文本好像是高职的国文教科书。还有我的诗跟小说结合的舞台剧《无色之色》，另外也有帮新竹啊写的小诗变成咖啡的微电影。那另外有一首诗跟女性的性别觉醒很有关，就是《少女的果实》，那这个就被公共电视拍成了文学电影，你们可以上网直接打颜爱玲《少女的果实》。那《少女的果实》到底是什么呢？就给我卖个关子。那另外有一首歌是被大陆人改编成歌谣，这首诗其实非常怪，叫做《雌性的海洋》。我每次要念这首诗都觉得已经很难表达了，因为后面是沸腾的句点句点句点句点，但是它可以唱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文本跨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也代表我的作品不只是女生看了有感受，可能男的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他们也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我不只是性欲或情欲，我其实是比较偏向个人的这个在性别上面对身体对心理成长的这个创作，不是只有情欲或情色，不要再给我贴标签了，谢谢。
是，颜爱玲的诗集呢，她是身为女人的身心成长史，她同时也写恋爱情欲，也写亲子家庭，其实都有。我很想要请你选两首，就是有关于你的代表作在这里朗读，可以吗？
可以。但我的代表作其实对一个诗人来说没有什么代表作，那都是可能过了20年以后论述也好，或其他人来论定你，来界定你。像有些人是把我成为就是说现代禅师的另外一个支派，就女性她对于性别也好，或亲情或感情，尤其是夫妻关系的里面是有禅意的，我们领悟到的可能跟一般的人不同，所以其实我的诗禅意很多。那因为谈到自我的成长嘛，所以我先朗诵一首诗，叫做那个叫徐志摩的男人。因为我在年轻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他不懂现代诗，但是我们的教材一定会读到五四运动的大将，像徐志摩，像苏轼，这样慢慢的一个一个谈起。我们最早接触的新诗是徐志摩。那个叫徐志摩的男人，我读着你未尽看完的书，我念出你来不及说出的字，我写出可能是你写出的诗，我穿上你想打扮的衣饰，我去到那遥远之境，找寻一个不存在的自己。基于命运跟机会之间，我可能是你，但你必定不会是我了，因为你的咒誓，所有的女人才合理的爱上你。而在找寻你的旅程中，我 却找到自己的名字。那这首诗为什么跟成长有关呢？就是一个国中生，他在读这个徐志摩的诗，然后在唱再别康桥的时候，对于诗产生的憧憬。我们去找徐志摩的作品来读的时候，读着读着，哎，为什么五四运动都是男诗人呢、啊？然后你越读越多，你又想要写诗，因为我以前都是作文高手嘛，我忽然发现原来写诗这么好玩，所以在追寻，从徐志摩的追寻开始，到了看到了胡适，看到戴望舒、宾夕，乃至于现代的郑愁予啦、周梦蝶啦，哎，慢慢的我也开始念诗、习诗、投稿，最后我就成为了我自己女诗人严爱玲，所以这首诗是一个身心灵创作有关的追寻的作品。
哇，可以再分享另外一首诗吗？
另外一首是，既然是女人嘛，谈了恋爱，然后也不知不觉的在社会压力下走上了婚姻。对，我本来是心灵自由不想要走入婚姻的人，可是会想一想，这么多的女诗人，她们都结婚成家，怀孕生子，本来很害怕怀孕生小孩，觉得很痛。这个，但是后来想，既然大家都是走过了生理上面的这个路程，一定心理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想，好，那我也要走一遍。当然，我也不是随便挑，也不是为了创作而去结婚的，而是觉得，既然就是不枉来此一趟，那么我就一定也要走走走看，别人能够走的路，我也应该能够走。而且我的风景可能也 不一样，所以这首《孩子磁场》就是生下了宝宝之后呢，几个月大常常抱着他，我就成为一个由母亲诞生的人子，成为一个人母的过程。好，《孩子磁场》，那这首诗先跟大家讲，他已经被那个现代舞蹈团改编成舞蹈剧，2015年代表台湾的这文本跨界去爱丁堡，然后后来又去美国、马来西亚、韩国等等，应该在全世界的舞蹈季还有在台湾公演售票的应该有三四百场以上的公开记录了。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首很简短的《孩子磁场》。你是一把温柔的剪刀，将我剪成母亲的形状，在有光的地方，我是你的影子，仿佛还怀孕着你，两人一体。当光消逸之时，我看见独立的你，而你有强烈的磁性，我黏黏地再次将你拥抱。好，这首就是这样子，很短。
这首是不是也转化成艺术作品，有人在创作，对不对？
有，就是好像有把它变成动画，然后最主要它是一开始就变成了现代舞，然后现代舞最长的完整的版本接近半个小时，然后你看不到有男生，也看不到有小孩，有两个女性舞者都在跳母亲，一个是现实中的母亲，然后那个是心灵的母亲，想要飞的想要创作的母亲，把我的挣扎表现得非常好。我第一次看他们彩排，看到灯光打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跳，而且他们是没有穿任何芭蕾舞蹈鞋就跳现代舞，那个这支舞很难跳，跳到那个脚啊，那个茧啊，那个形状，我曾经拍下来我都觉得于心不忍。后来在台北国际诗歌节跟艺术台湾的艺术节，他们有一个简短版是10到15分钟的。那小孩子在哪里呢？在两个舞者中放 LED 光，他们可以让这个光有时候从手里面散出去，然后随他们的舞蹈动作，那个整个的舞台是黑暗的，完全黑暗的，然后他们舞蹈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围绕的就是孩子无所不在，就是那个舞者手上的那个灯，所以很震撼很震撼。也希望有机会他们在公演的时候呢，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么一首简短大概十一二行的诗，可以变成那么有力的powerful 的那个舞蹈剧。
看自己的诗被再创作，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啊？
我想我觉得写作的人最感动的就是你读到了，你感受到了，而这首诗如果有达到艺术的一个水平的话，它会让不同的创作者，比如说有现代剧的啊，就是舞台剧的人来找我，然后现在自媒体的，他们会剪接的，会拍片的，或动画的，还有做衣服的。对，这首诗好像也有人，就是我的学生习作，他们是那个视觉设计系的，他们把它做成衣服或做成其他的文创品，我都看到那个内容。还有甚至说，老师其实这很适合做视频品牌。我说哈，真的吗？说对孩子磁场啊，就可以用珍珠啊，或是不同比较温暖的东西去做成饰品。所以你永远不晓得，你只要好好的写诗，拿出一个真诚，那雅俗共赏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读者是谁我都不知道，就是能够获得陌生人的感动并且来找上我，这是让我很惊讶的。像去年一个在上海念中文的埃及人，他念的是阿拉伯人，他突然翻到我脸书，就说你的诗很好。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说我在某一年的国际诗歌节的记录看到你的作品，很惊讶，我想要翻译成阿拉伯文。我说那你中文行吗？说你放心，我学好几年，你看我现在讲话虽然是有口音，但是我会用中文写诗，我也可以把中文诗译成阿拉伯文了。所以他就去年开始帮我翻译了好几首，然后看到我的作品说，其实你作品很怪，你在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难怪你会被别人标签为说是情欲觉醒，可是你有了小孩成为母亲之后，你的诗又那么的具有母性。后来他回头去看了我给他的更多作品，他说其实你连谈恋爱你都是用母性母爱在看你的情人，所以你是一个 big mother，
有很丰沛的爱，
对对对，
跟能量，
没错，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被你的诗感动。
对，
就是你刚刚在讲说，作为一个母亲，你曾经想过要不要生小孩，可是你决定要体验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世代？其实很多人都选择不婚，或者是台湾的少子化，其实非常严重。你怎么去看这个社会的状态呢？
其实我当初不想要结婚或有小孩，只是比较自私任性的说，认为这就会绑住我，会切割我的生命跟我的思维。我甚至觉得谈恋爱就是一件人格分裂的事情。但是等到我觉得好，我就是要体验不同的人。我常说阅读最大的快感不在于这个人写得多好，而是在于你内化消化这本书，不管它是小说散文或是剧本，任何的书籍你在读的时候，你是在跟他站在同一个假设你在那个时代那个当下跟他一起面对那个事件，在那个的，所以你在读书就在读别人，然后你就在扮演读者，其实是在扮演那个角色，男女主角各个出现的角色，然后你就获取了更多的人性的最大公约数。我觉得阅读的好处是这样子。所以变成说我人家走过的路，这条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啊，就是成为一个女人结婚啊生小孩啊，那我去试试看啊，因为我要成为一个创作者，我不能漏掉女性的所谓的天命。好了，这个天命说实在的，很多人他去实践，可是他可以不要老公的伴侣的，你看很多人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我以前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的眼睛已经变很多，你说我现在怎么看不婚不子啊？我觉得是个人的抉择，而且四十年来这个地球没有变好，尤其前两年，现在录音当下是二月，四年前的二月 COVID-19 全国际爆发，
是
四年前整整。然后呢隔了两年前什么那个乌俄战争，然后现在连那个以色列那个战争也搞了超过100天，三个多月了，这世界有变好吗？我觉得我们越文明的人类啊，我也是人类之一，我就觉得很让我迷惘。我们不是应该朝着进化吗？朝着真正的大美大爱哦，断舍离的方向去走吗？如果你有悟到的话，就像我的诗里面讲， 人生就在爬山，有些人爬到海拔100公尺他就遇难了，有些人可以爬到很高很高，8000啊或者圣母峰他都爬得上去，可是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带氧的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他可以看到100多年的历史演变，有些人是看不到的，会夭折的。为什么我们对生命这么无常，却坏事一直在发生？我觉得整个的世界的权贵，或是环保意识也好，还有就是 AI 的崛起，我觉得世界在一方面进化，一方面人性的这个美好的那一面其实是退后的。所以我不觉得没有结婚没有小孩那你就好好当下自己，但是告诉自己世界崩坏，我就算没有办法有责任的改变，我但是我只对我自己先做一件事情，爱自己保护自己，我先成为一个好人。对，我只能够这样讲。 我对这种这个生死我看得很透，但我觉得没有小孩没有关系的，我家里面很多亲戚啊还小晚辈已经都选择不结婚了，那没有关系。
是，所以我们要读诗啊，从诗里面去感受人性跟美好。谢谢，我们来听一首歌。我想要问问诗人严爱玲，就是现在压力这么大哦，身心状况其实很容易失衡，其实很多人身心都生病了，你认为文学可以疗伤吗？
文学也是要看人耶。我觉得有一些人如果说你不见得是要参加文学奖或投稿，那你只是书写，我认为是书写不叫文学。书写发泄把它写出来，然后折叠起来，可能就发给自己或发给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看一看，把它写出来，这是一种发泄。那如果说你已经是成名作家，好，你把它内化成小说情节或成为一首诗的意境，因为诗它会吞吞吐吐，它是一个折进折就是会用折射的方式写出你的秘密。好，那么把它写出来，其实它会成为一个心情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日常的书写，生活上面的叙事，或者是高端的把经过艺术化的文学创作，它都可以成为一种疗愈，乃至于阅读它更可以。你无所事事，你焦躁不安的时候，像我的亲友去就是也是有忧郁症啊躁郁症，我有时候就丢一本很容易读的书，甚至你们知道我也读畅销书，比如说我会看什么火来了快跑这种生死学的东西，或佛教里面的谈这个如何断舍离的那个，像佛光山香海出版社出的一些书，很不可思议吧。但是我觉得不要认为说哎呦你是老师哎，你是作家你怎么会看这种这样子，我说谁说我们不能去看书，任何的书写都是他的故事他经历的，好，然后这些东西它就发生在我没有踏取过的，比如说火葬场二师兄的火葬场嘛，好，还有那个礼仪那个接送师，你知道那个多少故事，那不是鬼故事，那是真正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说的是佛光山里面的读物吗？还是什么？没有听懂。
宝瓶有出这些，然后香海出版社也有出类似的，就生死学我也会看。
所以你阅读的很广。
很广对，然后畅销的像日本翻译的这种流行性的我也会，比如说最近我在看平路的小说，平路你看他的间隙他自己得了癌症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在淡水无论如何吗，然后回顾的时候正好是2年前平路老师来了那个淡水无论如何书店谈他罹癌，而且这个才刚治好，回诊的时候发现医生又说平路老师你有第二个癌症，哇操！我觉得如果我是平路我真的是要疯了。但是你看一个文学家一个小说家他放下了他的小说创作，他去面对生理上的疾病写出了间隙， 你知道《间隙》这本书已经卖出了很多国外的版权，所以我们去看别人的故事或著作，其实是在面对我无法面对的问题，我透过别人的故事去面对我的问题。所以文学不管是书写或是阅读，眼睛看，只要得到心灵的共振，它都可以疗愈你。你告诉你自己，你并不孤单啊。比如说秀梅，我相信你处理这个性心理学也是一样的。哎，不是只有你不举啊，哎，不是只有你是使女啊，哎呀，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啊。那我想我学生遇到疾病，我的家人遇到疾病，我说哎，你不要这么紧张啊，你缺乏这个什么什么的没有关系，来我给你抱抱啊。我觉得这是你们无论如何所有的店员给我的感觉，认识你们的，你们都会给他一个拥抱。所以我们你阅读也是一种心灵跟眼球上面的拥抱，所以我绝对非常支持秀梅讲的文学是可以疗愈你的。
是因为在心理学的学派里是有叙事治疗的，
嗯，
那我自己的人生改变其实是透过书写去面对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最不堪的事情。所以刚刚你有提到，其实不见得要到所谓文学的形式，你光是把它写下来，整理自己的故事，也许只是你自己看，或者写一封给自己的信，或者是给你的亲密的人看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跟交流，都非常的有意义，或者其实是有疗伤的作用。那更进一步我们来谈疗伤文学，因为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讲疗愈耶，你认为有所谓的疗愈文学吗？
很多耶，而且因为我担任很多文学奖的评审，这几年来尤其在新诗的部分，新诗我说过了，它是一种在讲真心话，但是它透过了诗句本身的一个哲学或艺术表现，它有折射作用。这几年玲珑山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等的话，乃至于地方上面的，我们都看到发生在疾病治疗，还有自我的疗伤，还有讲到他家人里面的那个躁郁症，比如失语症。曹玉博19岁的时候写下他姐姐的失语症，他是重度的那个封闭的，他那时候是我到现在觉得好厉害，他可以把文字跟表达的吞吐之间那种奇奇爱爱欲说还休，把它变成了文字写了出来。另外一篇好像是最近新语文学奖新诗组，是一个某个大学的教授，他的太太是护理师，然后他去看他自己生病了，然后就在他太太上班的地方，他才知道哦，护理师，我太太的工作是这么辛苦。他用一个病人的身份去写下了护理师跟病人之间的日记体早上几点，然后护士长来干嘛，他就想这都是你们应该很熟的。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说天哪，有人写下什么心跳表，然后什么胆固醇，然后什么量血压，什么打针，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病人所见所闻，这很厉害耶。
我想看这篇作品
你们就是
我们一定很有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文学奖的作品就他写出来疗愈了自己了，他只是没有想到我这首诗拿去文学奖，其实让评审看了吓到之后，更多会去追踪他的人看到哇，果然是大师出手，就诗人出手，他的世界，他去看病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首诗。
是啊，我们无论如何书店的护理人员都一直想要让民众知道护理跟民众之间的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棒。
嗯，
我很想要知道你自己觉得哪一首诗你觉得是最疗愈的代表作呢？
其实蛮多的
可以分享一首
比如说如果生活一点的话，你们请自己上网搜寻，就是小时唱的那个超级贩卖机，我觉得这首很可爱，
它也是一首歌，而且是
对对，已经变成一首歌。就是这首诗还其实是20几年前进入年度诗选的，它我就把那个什么哆来咪发嗦那样写出来，你们可以去搜寻，或者待会我们就放给大家听。然后疗愈我觉得我回到呼应秀梅讲的文学跟书写的疗愈，所以我在40岁上下写了一首诗叫做《秋天的女儿》，其实要给自己疗愈啦。我是秋天出生的，然后我在40岁 那一年领悟了或遇到了很多事情，人生大反转。所以我就在受客委会的一个邀约，我去客家庄铜锣驻点了一个月，住在客家人的家里面，然后骑着单车到处乱闯。然后有一天也是看着夕阳，然后稻麦这样子翻飞，我写给我自己，我希望我出生在秋天，我是越来越好。好，对，反正要不是要春耕吗？然后夏耘秋收，对，那我就希望疗愈自己，来听听我这首《秋天的女儿》。秋天的女儿有了雾后的美丽，她已萌发过爱。在春天时，夏天的海浪教会她知晓快乐和悲伤一来一往。她不仅孕育种子，也收获自己即将丰饶骄纵的沧桑。哦，一发不可收拾，汗水、泪珠、精血，除了灌溉自己，还浇薄了谁？这一刻，他在铜锣，面对十一月垂垂鞠躬的稻穗，秋雨洗过的天空，他再次感到天地父母的包容。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将随着稻谷被收割、被收藏，也许就永远不曝光吧。秋天不允许春天播种的变成另一个秋天。此时，秋天的女儿在铜锣，一切都美得恰如其分。他们的结果各自在风中被轻抚，但不急着落地。各自在风中被轻抚，但不急着落地。等自行荼米后的腐坏，或辛勤栽种者来取栽。女儿已经是母亲，她了悟的悲欢仍像天空一样澈蓝。她收敛在眼眶上的泪水，是草尖上最晶莹的露珠。她突然发现，一片天和一亩地，就是她的童真与母性，在铜锣不分次第的原籍了。写于2011年11月13号，铜锣。
哇，你在念这首诗的神态非常动人，非常投入。
自己
很想要多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2011年也就差不多，对啊，就差不多41、42岁。我觉得人到中年哈，差不多。如果没有失误的话，尤其像我们这种30岁上下结婚生子的人，你应该在家庭或婚姻感情，原生家庭也好，自己的新组的小家庭也好，差不多都走过了一遍的。好，那这其中的光明面、黑暗面的一些事件，我想不为人知啦。但是你可以透过诗来疗愈自己，而且在写诗的过程，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像一个种子一样。我经过了春天，然后我用 我努力的灌溉自己，我透过我的学习，哭泣也好，失败也好，我常说用没有经过失败的人生是无聊的，而且他真正的成功其实是另外一种最大的失败。为什么呢？你真的一直在成功，你不晓得挫折给你的养分是更丰厚的，你不晓得在失败里面你得到的人情或者是经验值是会让你震撼的。你没有被失败震撼过的人，只有成功，你这个人应该很有问题。那通常我如果还好，我身边没有这么一帆风顺的人，我觉得太过于一帆风顺，太理所当然获得成功的人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是，我觉得我在跟个案会谈或者在协助人的过程里面，我的确非常认同你讲的话。有一种个案在我面前，我觉得非常困难，是他真的从小到大被保护的太好
太好哈，
然 然后他也聪明优秀，然后一帆风顺，可是他遇到了一个失恋，或者遇到一个事情不如他所愿，他可能就爬不起来了，他可能就无法去从挫折里面长出力量。所以从刚刚的访谈，然后再谈情欲文学，或你作为女性，作为母亲，一直到我们在讲疗伤这件事情，可以感觉你的生命的厚度还有丰富跟精彩反映在你的诗里面。
对，我想这也是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读到我的作品，他会把它文本跨界拿去演化成其他的东西。我常跟我的学生或晚辈说，不要怕失败，没有失败的话你永远长不大。还有另外，你为什么一定要成功？还有你为什么跟了某一个人之后你就要成为他的第二或者他的影子？不对啊，你不断的失败你才会成功的成为自己。
是，
这句话、
就是、这些
我要送给大家。
这些痛苦跟挫折真是形塑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雕刻刀。
对， 对，这个课题我想很多人以为跟到老师或是来寻求秀美你的咨询他可以到慰藉，我常常就说其实你来找我这件事情你已经跨出来了。还有面对你的失败，失败虽然一开始很苦，但是它会回甘，所以不要怕失败。
是，哎，你自己的失败经验是什么呢？
不用讲了，其实我应该说好吧，我稍微提一点。我以前哦，大家还不了解我的时候，三十岁以前，很多人把我当成文坛的什么小公主啊，认为是应该家世背景很好啦，看起来都打扮啊什么的，然后爱读书啊，应该功课也很好。那等到我的自传或访谈越来越多，他们啊，你原来叫文学太妹，什么？原来你们家庭是这样子的，起起伏伏的。我觉得我父亲在经济上面的失败，起起落落，让我很早就是无少也见故多鄙视，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去捡废铁啊，资源很小哦，就是工地里面捡废铁啊，塑胶的那种建材布、建材东西去卖，还有收集纸啊。我也苦过，我也曾经也没有穿任何鞋子，就在工地里面或农村里面这样跑来跑去，我受的伤可能比一般都市小孩子多。而且我们
是
大家族，
是真的受伤，因为就
是
光着脚到处去捡东西，
捡东西在建筑工地里面，你可能就被铁钉，对啊，反正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而且我妈妈那时候被吓到了，她是真正地方的乡绅的千金小姐，然后她看到我爸爸的工作的起起落落，一下子成功，一下子整个崩盘，我们家有两三次这样子。所以我想还好，就是我很早就开始读书在写东西，也许狂野那部分是在回到乡下，好，然后环境不好的时候我可以放下身段，而且我是 nobody 嘛，我在那边捡东西，捡纸张，捡铁钉，好，那个对我来说换钱可以变成一支冰棒或一个作业本或一支铅笔，那个都是可以帮我爸爸妈妈捡钉的，而且是我自己赚过来的，我很开心。后来直到我开始会赚稿费，我说啊，一首诗可以赚150块钱，可以买三本书，我就不用等什么零用钱啊、压岁钱。所以我觉得这种失败，大人的失败、原生家庭的失败，小孩子如果经得起、有抗压力的话，他可以给小孩子一个很好的童年。所以我的童年里面有如穿梭在城堡的保护里面，跟乡野情趣，跟那个什么好小子的那种很。跟男孩子玩在一起的，然后赤脚的跑来跑去的，所以我在台南呢，东跑跑西跑跑，回到了板桥，念书啊，我就是体育股长，我的运动体能就很好，跳绳啊、跳远啊就很厉害，他们觉得很奇怪，然后作文又是班上的三大好手前几名，然后又开始投稿，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反差？可能第一天秤座，第二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去责怪你的原生家庭，等到你到了中年，你都会去感谢你所面对过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就是一个抗压，这些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为什么？你有没有办法消化它，好，成为你前进的。有人要跟我借钱，我都会说我救急我不救穷，我这次我只愿意给你多少，我不会给你要求的这个数字， 我给你救急，但是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我其实有，我知道有些钱是打水漂一去不复返的，但是我跟他讲，你这个事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面，我帮你帮一次，你成功了，你要还不还我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常觉得这种要责怪别人哈，还不如就像我讲的，我有母性，我会都会把所有的失败经验或不好的事情把它内化，然后让自己变好了之后，我宁可成为别人的贵人，而不是有求于人的那个人。所以贵人是帮助人，有求于人是不一样的。我想文学你看了这么多东西，其实都是来看别人失败的故事比较多，还有忧伤忧郁症的故事。我在自我疗伤过程，我大概看了两三百本的心理治疗，还有就是还有比较包括自杀的未遂的这种文学作品，因为我要知道到底他们面临的黑暗面是不是如同我面临过的。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差不多，你问我说我可不可以讲，我有很多是不能讲的，但是你去看一般的电影或文学作品里面，那些人遇到的事情我差不多也都遇过。
我们来听一首歌，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严爱玲再为我们分享一首诗，可以吗？
可以的。今天要谢谢秀梅。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多听这个节目，第一，秀梅的声音比平时更温柔；第二，这个节目他会邀请不同的人来跟你谈用什么东西来治疗生命的伤痛。那我的吃时间已经出版了四年多了啊，吃时间这本诗集也是自己的产情诗集哦。那所以我就既然也是个人记录，所以我没有找任何人来推荐跟写序，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分级，就是按照发表年代一首一首这样子，接近一百首诗。然后这首诗叫做中年两首，那你就晓得为什么我要写中年两首。那这首诗呢分成两首副题，我就开始念你们听一看为什么我要写给中年的自己。中年两首，引言：我穿上你，天是又黑了。这是澳门诗人姚峰的句子。久了就好，时间过去好久，久到我变干净了。离你远一点，是否我就能够原谅他？而你是一帖道德的清洁剂，原以为是爱染，却也漂白了我。时间很薄幸啊，我会忘了你。在逐渐白头的他身边，我撒一次野，当一回乖。你和他都不必洁癖，因为从头到尾我干净就好。很有意思哈，这首诗其实有寓意的。我想只有经过很多事情的女性才可以理解。那第二首子题是要不新鲜的，什么事情不新鲜啊？来，中年人，我想我们都不是新鲜的年轻人了。好，我来读这首诗。日久知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爱情，因为太阳有时也是黑暗的，黑暗的还会灼烧人呢。时而天未亮睡着，我能感觉到光一点一点爬在脸上，却仍是暗暗的温度，只能够自己感受天要亮，意识跟着行，而我而眼皮而我的心还想要赖一下，用抵抗，用黑暗来抵抗光，等光一下子不新鲜了我再醒来。这首诗其实是赖床啊，就是赖到脸晨光都已经过了，快要到中午了，所以光不新鲜的，你自己也不新鲜的，等到你有了岁数经历过很多事情，早晨也不新鲜的，对，连梦想也不新鲜。所以中年两首呢有所感，献给大家自我疗愈。
哇，很疗愈到我耶，非常的准确的讲到我此时此刻人生的状态或者是心情。那最后 我想要推荐骨皮肉这一本诗集。因为我们其实刚在节目开始在聊阅读这件事情，我们是在想有些人会囤积书，可是他却不读书。那很可惜，是我作为无论如何书店的经营者，我真的觉得书是一个你读过这本书之后 你的人生再也不一样了。阅读是你读过这本书之前的你跟读过这本书之后的你其实是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两首诗，我也觉得我听了这两首诗之后的秀美也再也不一样了。谢谢
谢谢。其实不只是骨皮肉是我的成名作，吃时间里面有更多成长之后的，所以你们到无论如何书店都有我的这两本诗集，
是无论如何大力推荐。
好，谢谢秀美。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以诗疗伤，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在讲一个诗人是怎么炼成的，他丰富的生命经验，以及他从苦痛里面肥沃的土壤开出来的美丽的花。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爱玲，然后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是上午11点，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